有人这么说，据说作者是无名氏，找不到出处，但这话说得很好，无论你心里想什么，通常都会实现。如果你的信念一如往常，你的行为就会一如往常。如果你的行为一如往常，得到的结果也会一如往常。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或工作有不同的结果，只要改变想法就行了。有谁希望生活中有不同的结果？除非改变想法，否则你就得不着。我们的思想有惊人的大能。你心里想着做不来，就可能真的做不来。你的心思对你的影响力就是那么大。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做得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生活中该做的事都能做，除非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否则不可能改变生活。我们大多被动的意思是你从来不运用意志，默想所有进到我们心思的念头，却从来没有料到仇敌撒旦广泛利用我们的心思来掌控并拦阻我们完成神对我们一生的命定。我们千万不可以被动，不可以袖手旁观，让仇敌以各种错误思想充满我们的心思，却放着不管。因此，我们教导人要刻意去思想。你们有多少人在这几天里面至少有一点进步了？开始刻意去思想，其实那正是默想的意思。默想这个词的意思是选择你要思想的事，然后一想再想，在脑子里转了又转，直到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那不表示你不该说出口，而是说要常常在你口里，也要从口里说出来，总要昼夜思想，一直默想。我在这里谈的是2个原则：思想神的话，说出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刻意选择要思想的事，默想它在脑子里转了又转，低声地说出来，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神是对约书亚说，要昼夜默想，并说出神的话，好使你遵行真理。除非先心意更新，否则永远不会去做该做的事。因为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一个人心里怎样想，他就是那种人。别傻傻的以为你可以拥有想要的人生，只是因为你每个主日坐在教会里听某个人讲神的道。你必须自己下功夫，意思是，你必须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居首位，爱慕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根据神的话做决定，默想神的话，说出神的话。你一那么做，就会开始有转机。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就在你说出并默想神的话以后，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处事有智慧，凡事顺利。请看诗篇第1篇2到3节。诗篇第一篇，唯喜爱渴慕耶和华的律法，而对于神的律法、训词、训诲、教导，他习惯于。我们需要养成新习惯，不是吗？不可以脑中有什么就想什么，要主动选择，刻意去思想。他习惯于昼夜思想，整天一直在沉思查考。他要像一棵树，稳稳地栽在溪水旁，并妥善照料，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达到成熟的地步。 你要让神的话改变你的心思，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请看哥林多后书10:4-5，希望各位先看几处经文，然后我才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有形的武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它指的是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我们心思中的那些领域已经被撒旦占领，并且安营扎寨在那些领域中迷惑我们。有了这些兵器，以神的话作为兵器，我们攻破诡辩。魔鬼会企图与你争辩，将各样的计谋、学说、推论、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谁又怎样？我们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耶稣基督弥赛亚。所以你不能被动的坐视不管，脑子里有什么就想什么。我永远不会成功，我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一事无成，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大家都蒙福就我没有，我永远不会有钱，每次有点钱就以为花掉了，我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我永远还不清债务，我的孩子将会吸毒，不晓得会出什么事，世界都要毁灭了，经济还能怎么样啊？我好害怕哦。然后主上教会说，你需要神经，神啊，求你赐给我神经。我曾经那样生活好多年，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要改变想法，心意更新，这样一来你就能更顺服神，你越顺服神就越能看见生活中有改变。神想要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在教会里可能听过成功神学或是兴盛神学这个词，我居然被称为成功神学传道人，这是我听过最傻的事，好像我只传讲兴盛，其实不是，但是我确实相信神要他的百姓蒙福。我不懂你怎么可能读圣经却不那么认为，我不懂你们怎么可能读圣经却不认为神要他的百姓蒙福。你们多少人有小孩？你要他们蒙福吗？你宁可把财产给别人，也不肯给你的儿女吗？如果我们都有那种感觉，那更何况是神呢？如果真的有成功神学传道人，那人就只传讲兴盛，信息失衡又断章取义。我认为，我们绝不该爱钱、求财，而应该把寻求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神就会赐下我们能妥善管理的财物。超过我能管理的财物，我不要。我当然不想贪求拥有财物，我想要受装备，好叫我就能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请看10:35-27，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情纳闷了。10:35-27，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愿那喜悦我被判为义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持续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兴盛。所以我常说，也持续说，神喜悦我的人生兴盛，他喜悦我兴盛，你也应该这么说。10: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我可以做一系列四讲谈论神何等丰富，只要翻阅圣经，丰富这个词到处可见。神想要满足你的需求，他要你在直奔标杆时能以现有的光景为乐，但他不希望你满足于物资匮乏，还以为这是特别的苦难，以为这是为主的名受苦。阿们。 神想要满足你的需求，希望你有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像样的住处。他希望你能有代步的汽车，带你到需要去的地方。他希望你有好朋友，希望你有成熟的灵命，认识神，认识神的本质。神希望我们生活各方面都蒙福，包括属灵、思想、情绪、身体、财务、社交各方面。有人说阿们吗？只因为你还不够完美，不表示你不该想要成长。记住我说过，要以现有的光景为乐，因为那也是进步的一环。如果你的钱只够勉强糊口，也要欢喜快乐。但你在这光景中，可别一直说我永远一无所有，我买不起，我买不起，我买不起，我永远不会有钱，永远无法还清债务，因为我买不起。那时你就需要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我昼夜思想神的话，我知道神爱我，他必给我恩惠，赐福我的生活。每天我都说，神为我打开对的门，关上错的门。神的恩惠临到我的生命。大家说，神想要赐福我，
神想要赐福我，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下一个有力的思想，我现在要谈的是第九项，这表示我们还有九、十、十一、十二。有些不必花那么多时间讲。我追求与神、与自己、与人和睦。那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和睦，人生就不值得起床去面对。我不要偶尔才有和睦，我要刻意追求。刻意追求和睦，请各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教导我们必须追求和睦，必须渴望和睦，并且竭尽全力追赶，也要离恶，避开恶事，并且行善，寻求和睦，和谐，镇静，不害怕，情绪不激动，没有道德冲突，一心追赶，热切寻求。不要只是渴望与神、与人、与自己有和睦的关系，也要努力的追求。他在这里谈到三种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与神和睦。这并不难，保持与神和睦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你要远离罪。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你一开始就做对的事，另一种就是你如果犯了错，要快快悔改，求神赦免你，把那个罪解决掉，那么你就能保持与神和睦。你如果背逆神，就永远不能与神和睦。不管你多么努力的隐瞒，你都不能与神和睦。如果你内心的深处，如果你对自己诚实，无论你为自己的罪行找多少的借口，如果你内心深处知道那件事你不该做，你就不能与神和睦。阿们。我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比我刚才说的更清楚。当我们很想做某件事情，就可能找借口。啊，别人都这么做啊，神才不管别人做什么，他是一对一的指教你。也许你认识某某人，他可以做某件事，一点也不觉得神说他有罪，但是神却不让你去做。你不用质疑，只要知道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也许你向神求了某件事情，而他们并没有向神求。如果你要神在你生命中动工，可能就要比他们走更窄的路。被神说有罪的事情因人而异，无论原因是什么，这点一定要看开。因为别人都能做，不表示你也能做。哈利路亚！还有，你不需要论断他们的作为。 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有人努力过圣洁生活，以为只有自己做的才对，突然间他们就论断起每一个不照样做的人，任凭别人吧，为他们祷告，让神来对付你，只要做好该做的事，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与神和睦，下一个要和睦的对象是与你自己和睦。那方面我已经谈了很多了，我经常教导，因为它曾经是我的一大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的一大问题。从前我很难跟人相处，我虽然想付出爱，我想更有恩慈、爱心、耐心、怜悯，但是我似乎做不来。神终于向我显明，我没办法爱人，因为我不爱自己，既然没有就无法付出。所以我一直强调必须与自己有正确关系，必须与自己有正确的关系。经文字幕可以证明这一点，请再打出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的后半段，不再只是被动的、懒散的啊，但愿能有和睦。和睦不是这样得来的，你必须要渴望它，热切追求它，竭尽全力追赶它，找出你生命中是哪些东西在偷窃和睦，然后你要除掉它们。
阿们
阿们。来看经文，不要只是渴望与神、与人、与自己关系和睦。他在这里谈了三种不同的关系，在这三方面我们一定要追求和睦。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你爱自己吗？哦，有些人做到了，但我敢说在座不爱自己的人应该更多。你喜欢自己吗？你有没有接纳自己？你是不是觉察到自己除了优点还有缺点？但是坦白说，你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建议大家以散漫随便的态度来对待罪，那绝对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有些缺点并不是罪，只能算是特质，要是不一样该有多好。我们巴不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能像某人，但他们似乎很有恩赐，做起来很轻松，而我们却比较困难。要我丈夫冷静随和，比要我冷静随和容易多了。我在那方面必须要严格的管束自己。其实我曾经有好多次希望自己能像他，我告诉他，如果永远永远不必忧虑，也不必努力做到，不忧虑一定会很愉快。大夫有解决问题的万灵丹，卸下忧虑。我遇到问题时根本不必去请他指点，因为我早就知道他会说卸下忧虑。他说的没错，但他容易做到，可是我就很难了。那么这就叫做缺点吗？我不知道，也许吧，他在那方面确实比我强。但你知道吗？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只是那方面要多下点功夫，大夫也有其他的方面是他必须多下功夫的。你不会让神惊讶，他并不是得到你以后突然说，哦天哪，怎么是这副德性啊。圣经说神刻意拣选了你，因为他爱你，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的事，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你人生的每一天你都还没过呢，他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你话还没说出口，神就知道你要说的每个字了。你要做的每个决定还没做以前他就知道了，他却仍说，我无条件爱你，我必不放弃你，我必与你同工，扶持你，看顾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纳自己，你就该那么做。与自己和睦的方法之一 那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做你不擅长的事。可惜好多人投入了80%的精力，企图改进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而不是花80%的时间投入他们最有恩赐的两三件事，成为那些领域的佼佼者。我善于说话，所以我就说话。我是基督身体里的一张嘴，我也经常操练。与神和睦，与自己和睦，与人和睦，到底怎样才能跟人合得来？哦，天哪！咦，不要期待他们都像你，因为他们不会像你。人人不同是有原因的。你进到一户人家，心里想，那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是来自同一对父母？他们的性情实在是完全不同，绝对相反。你心里想，你从哪里来的？另外一个星球吗？然而神把恩赐分给人，他赐给我们不同的性情，因为我们彼此需要。撒旦想叫我们争闹不休，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如果我们学会合一，同心合意，就能拥有多么大的能力。你只需要回去读《使徒行传》，就能够看见教会刚建立不久，还没空搞分裂和宗派等等之类荒唐可笑的事情。那个时候，教会是多么的有能力，神迹奇事，死人复活，瘸子行走，聋子听见，瞎子看见，每天有几千人加入教会，信徒献出财物帮助别人。但只要时间一久，我不想，偶尔有人邀我参与某项事工，我根本就不想进去，因为一开始可能很美好，但是突然间有人就想掌权，这人看不惯那个人，他大权独揽，于是那个人就聚众自立，这人就纠集一半的人对抗另外一半的人，我心里想，我这辈子可没空再去跟人家淌那种浑水了。我不碰了。专心看别人的优点，而不是你讨厌的缺点，就更容易与他们和睦了。要学习去适应别人，配合别人。光是说就让我起鸡皮疙瘩。我第一次看到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心里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别跟我开玩笑，我必须学习，不必凡事都顺我的心。其实有的时候神也喜悦，一定要让我不顺心一下，为了看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处于压力下的表现，请仔细听，我们处于压力下的表现，证明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可以更上一层楼。我们处于压力下的表现，不是凡事顺心时候的表现，我们处于压力下的表现，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可以拥有我们向神祈求的事物。好，我再说一次，我们处于压力下的表现显露了我们的真面目，我们生命的真相，显露我们生命中仍然需要对付的问题。当你陷入困境，表现不佳时，你根本不必气馁，你只需要说，神啊，看来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对付。感谢你显明给我看，至少我不会自欺了。 我甚至还会对神说，感谢你显明给我看，至少我现在不会自欺了，也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这么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的思想生活有非常惊人的大能，应当牢记我们心里想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在行为和态度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思想与我们生命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对我们生命有损的事情。